让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十五章。我们今天希望从十五章可以一直讲到十九章。十五章很短，我们就一口气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启示录十五章。好，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此奇，就是七位天使管牧人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你面前敬拜，因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梳着金带，似活物中有一把盛满了火鼠鹿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Amen。 所以十五章重点提到末后的七灾，这七灾就是什么灾？七个晚灾。我们曾经提过七个阴灾七个后灾，七个晚灾。那么我们需要复习一下，怎么样去证明这个七个印灾，特别最后一个印灾 The Seven Seal 第七个印灾，包括有七个号灾然后第七个号灾又包括了七个晚灾我们在讲义上面画了这个图，但是让我们看几处的经文来证明这个事情我们先翻到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第一、第二节。启示录第八章第一、第二节。好，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颗。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所以这里很清楚看到第七印就包括什么，有七个号。那么我们再看第十章第七节，第十章第七节。好，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情传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那这里讲到吹第七号，第七号一吹呢，神的奥秘就成传，神的旨意就成传，神一切都要成就了，就好像是应该带进世界的末了跟结束。但是我们发现后面马上就提到七个晚灾，就表示说第七个号它里面有很多的审判，也可以说第七号吹得非常的长，直到末了，直到神的奥秘成就成全所以这个第七个号会带来一切神的奥秘旨意成全，是带来终结。但你发现不是马上终结因为这个第七个号里面 包括了七个碗。但是的确这个第七号一吹就成全啊神一切的旨意跟奥秘。那么我们再到16章17节，好，17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所以你发现到了第七位的天使把最后一个碗倒出来又说成了。所以这个七碗斋的最后第七个碗斋就是第七号的终结，都带来神奥秘旨意的成全。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哦，原来是一层又一层啊！第七个印包括七个号，第七个号的 seven horn 啊，第七个号又有七个碗啊。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个15章啊，讲到末后的七灾就是七个碗灾。在这个碗灾要倾倒下来之前，神让老约翰看到天上的异象跟光景。他看到天上什么事情？第一，他看到什么？看到个玻璃海。究竟这个玻璃海是预表什么？或者说说明一件什么的事情？在玻璃海当中有许多得胜的众圣徒啊。那玻璃海跟得胜有什么关系？所以第一，玻璃海是预表什么？还记得我们提到这个旧约的洗涤盘啊，是代表洁净，人经过这个祭坛得救了，需要再经过这个洗涤盘来做洁净的工作。所以这个洗涤盘是预表我们基督徒的成圣。那么这个旧约的洗涤盘是用铜做的啊，是用来可以看到自己的脸孔的。那到新约是以玻璃啊，来替代了这个桶，来可以说这个照镜子之用。所以这个玻璃海就其实等于旧约的洗涤盘，是预表成圣。这些站在当中的这些得胜者，他们是一群洁净自己成圣得救的得胜的圣徒。那么这些圣徒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大灾难，
从大灾难出来。因为讲得很清楚，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所以就表示说这些人在灾中为主的缘故备受逼迫，他们寻道啊，他们复活，他们被提啊，所以又一次的灾中的被提。然后这边也描写其中有火掺杂，这个火代表什么事情？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2章29节，希伯来书12章29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什么？烈火。所以这个火是代表神的公义审判，神如同烈火带来审判。所以 神的审判马上就要在16章彰显出来。 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也可以说要为这些被逼迫被杀害的这些众圣徒伸他们的冤。所以这些得胜的众圣徒很可能包括这144,000的犹太人啊，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他们在14章他们被提在天上的锡安啊，在那边敬拜，也可能包括许多外邦的得胜的众圣徒在斋中信主的。那他们在天上做什么？第一，他们拿着神的琴，表示他们要歌唱，要赞美神。他们歌唱什么？摩西的歌，还有呢？羔羊的歌。那究竟什么是摩西的歌？摩西的歌代表什么？在旧约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歌？好，我们翻到出埃及记15章。那我们只看一段，我们看从11节啊，或许从第10节开始读，15章第10节到13节。好，我们一同来。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勇，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他便吞没你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所以让我们看到摩西的歌在颂赞神的什么？有没有看到两方面？他的大能是怎么彰显出来？一方面是彰显在对埃及仇敌的审判，让他们完全的灭没在海中啊，神的大能啊，灭绝他的仇敌，神子民的仇敌。那么另外一方面，神的大能彰显在什么？他救赎他的百姓啊，在13节，你凭着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你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所以一方面，这些得胜的众圣徒在天上，他们赞美神，神如何救赎他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脱离这个大灾难，让他们能够被提到空中。另外一方面，他们在颂赞神要彰显他大能公义的审判要临到神的仇敌。的确，当他们将歌颂敬拜之后，七晚灾就彰显出来。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来敬拜赞美神，让神自己来动工。我们感谢神，昨天晚上啊有8位啊决志，我们收到有7个的名单啊，我们感谢神啊，昨天的聚会真的是看到神用他的仆人啊向我们说话啊。所以让我们一方面我们努力的做工，但是更重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来颂赞我们的神，来唱摩西的歌啊！当我们来赞美他的时候，他的能力，他的宝座要彰显在我们当中。然后提到羔羊的歌，羔羊的歌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放到前面第5章有2节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对羔羊的颂赞。启示录第5章第9节跟12节， 好，我们来，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个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好，我们再读十二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这两节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重点，这个羔羊的歌颂赞什么，什么重点？两次都提到他被杀，他曾被杀，他是神的羔羊，所以他怎么样？他配 ，he is worthy， 他配得着权柄，他配开这个七印，他配带下这个审判，因为他曾被杀，他是神的羔羊。所以当今天来颂赞神的羔羊，幕后的七灾就有彰显，因为他配继续来审判地上一切神的仇敌。那么同样的，在十五章我们也看到这个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的一个的主要的大纲跟内容。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第三跟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神公义的作为知道什么？已经显出来了，七个印灾，七个号灾，到最后什么？七个晚灾。神公义的审判要完全的彰显出来，神的道途 and I, 这个 King James Bible 翻作神的道路，神的way是怎么样？是一灾成灾。这里不是指到神的道理、神的真理，是指到神的道路是何等的公义、何等的真实。这个成灾是 true。我们今天走神的道路，虽然有困难，虽然有十字架，但是神的道途是一灾成灾。这何等的公义、美好、真实。很多别的道路都是冤枉的路，都不是真实的道路，但是唯有我们走神的道路是一灾成灾。所以当我们昨天听到远弟兄的见证，真的看到神带领他的一生，他所走的道路是何等什么一灾成灾。他的朋友、他的同学啊，没有走神的道路，结果他说都遇到那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离婚等等。他走神的道路，我们真的看到神借着他让许多许多的真的是人得着造就，得着了拯救，得着了帮助。所以真的感谢神，昨天听到远弟兄的见证，真的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神真什么？神真神。虽然他没有很特别的去肯定或者夸张他的病是好像是经过神的大能的神迹，但是我心里想，实在是神早就知道他的需要，神早就保守，神早就流转了一切的这些情况这个所有的病症都是癌症的病症体重的掉了15磅，然后冒汗不能睡等等很奇妙的在检查之前可能神已经动了工，所以医生检查不出来，所以感谢主所以真的看到 神真的是保守他的仆人啊，我们走神的道路真的是一灾成灾啊，神的路真的是最美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一方面是颂赞神的公义圣洁啊，另外一方面啊也是他对他子民的保守。那到了第五节就提到，此后我看见在天上了存法柜的殿开了。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这个审判要临到地上，常常提到天上的殿，甚至提到这个法柜。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神的法柜？法柜代表什么？十条诫命，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所以这个审判就临到地上，是因着神的诫命、公义跟审判。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十五章的几个重点啊来说明了，不晓得没有什么问题。十五章，这个烟跟云彩都是代表神的同在，在旧约里面常常啊，包括雷轰等等的这种声音，这种 visual 跟 audio 的 manifestation 啊，神的荣耀的临在，他的 shekinah， his presence。 所以我很喜欢 shekinah 这个字，因为在整个的旧约啊， shekinah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 his presence，他的同在啊。当会幕被建造好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啊在当中啊，云彩充满在当中，他的 person， 他的 shekinah。
据他那个位用的是复数位，代表神的道是很多
很多不同的带领啊。所以我们一生真的是经历神很多不同的带领啊，有时候在这边侍奉几年，有时候神就带领我们这样啊。我想神很多啊不同的奇妙的安排。
所以羔羊的歌可不可以 summarize， 就主要是称赞他的救赎和公义，是不是？看保守三方面有讲错。
羔羊的歌颂赞他的救赎，他被杀，他配得着这一切的权柄。重点是，对，重点在他的公义的审判。所以幕后的基督重点是审判。你看羔羊开七印，这个审判是因着羔羊而带下来的。所以难怪我们读历史神学的时候，马丁路德对基督的认识是一个公义审判的主啊，是口中吐出利剑的主。所以他害怕主怎么能够圣洁免去神公义的审判，他要努力的去追求。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再来跟第二次的再来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是以受苦的仆人啊，是一个羔羊，被杀的羔羊。但是第二次要彰显的时候，降临在地上，到了十九章描写他是什么，口中有利剑，他要击杀一切的仇敌。甚至在他还没有降临在地上，在七年大灾难已经在预示耶稣基督是审判的再来。这个地上的七年的大灾难是因着基督开七印而带下来。所以第二次再来的主他是审判的主。
这个玻璃海盗的启示录22章还会，今天地区里还会有吗？
这个玻璃海是预表一个成圣的地位他们站在其中。是表明他们是成圣的一群人。所以天上还是有这个天上的殿，因为地上的殿是天上的殿的一个预表，所以你看到天上的殿、天上的法柜、天上的玻璃海。好，那么我们继续进到十六章，我们看十六章前面这几个大灾。那第一个晚灾是什么？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他们为什么会生疮？生疮是代表什么事情？一个人假如生疮不洁净，而且是表示什么？他的血有毒才会发出来成为长疮啊。那么也有人说很可能是他们受了这个印记啊，这种或许勒死等等，不晓得怎么打这个印记上去，所以让他们呢有一些的side effect 啊，他们的血受到影响啊。但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是神直接的挽灾因着他们受了这个印记，神的审判特别临到他们，让他们的体内的血可以说有了问题，不洁净，中毒而长了毒疮出来。那么第二个碗是倒在哪里？海里，海就变成血，又提到血的事情。说海中的活物就什么，都死了。第三个晚灾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同样水就变成血了。所以你发现，第一晚、第二晚、第三晚都关乎什么？关乎血。那么到了第六节就把这个事情说明为什么都是血。第六节怎么说？我们一同来读。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也是他们所该受的，因着他们逼迫杀害神的众圣徒。然后到了第七节的后面又宣告神的判断，一灾成灾这个一灾成灾又出现了。不单是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圣徒所走的道路是一灾成灾，神的工作、神的判断、神的审判、他的 judgment 也是一灾成灾。然后到了第四个晚灾倒在哪里？倒在日头，叫日头能用火烤人。哇，这个不得了被大热所烤我们夏天就已经觉得受不了以前住在东部，哇，夏天觉得好热又闷加州还比较好那么到了末后这个大灾难的当中呢，这个日头是它的热是会烤人的，好像火炉一样的，这让人邪度 来掌管结债的神的名并不悔改。让我们看到人的刚硬，人的罪虽然那么的受苦还是刚硬的心不悔改。那到了第五的晚斋，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这个就有点像在埃及的十个灾里面的黑暗灾在黑暗当中，人惧怕，人痛苦人 depression。 假如整天都没有阳光的话实在是人受不了但是同样的，他们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那到了第六个晚斋就很特别，倒在哪里？伯拉大河。那究竟为什么要倒在伯拉大河，让这个河干了这条河总共有1780英里长，很长的一条河今天我发了一个地图你们可以从这个地图里面看到这条河伯拉大河就是这个 Euphrates 在我们这地图写优弗拉底河，就是伯拉大河有1780英里长那么特别它是贯穿这个伊拉克那的确巴比伦就在这个伯拉大河上面，也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我们等一下要讲到巴比伦大城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些的背景那么为什么要神要让这个河枯干而带来审判？所以圣经怎么说？因着这个河干了就怎么样？在十二节说能够要给什么？那从日出之地，从东方所来的众王什么预备道路？预备道路，这些众王要去来到哈米吉德顿一同的聚集要征战。这些众王为什么会被吸引迷惑去到哈米基多顿，要经过这个伯拉大河去到中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发现十三节提到这些王所以来是因着什么？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然后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哪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这些众王其实是谁把他们吸引来？邪灵这个三个污秽的灵这三个污秽的灵是谁？在这里描写到龙，所以是谁？就是撒旦 Satan。 那龙不是单单他自己在那边做工，不但是撒旦在做工，他也有他的党羽。这里提到另外一位兽敌基督，还有假先知我称他们为三位一本的邪灵，有三个彰显：兽、假先知，在旧约是龙其实都是一本，都是撒旦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东方的众王吸引来，要预备聚集征战？ 究竟跟谁征战，要抵挡谁？抵挡谁？不单是抵挡神的儿女，他们要那么多的众军啊，其实敌基督已经是势力很庞大，已经控制了中东，控制了神的百姓。他们要聚集，要抵挡谁啊？神的受膏者的降临。我们一同来看诗篇第二章。诗篇第二章，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好，世上的君王一起来，承载一同上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然后我们再读下去到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怎么摔碎。他们要抵挡神跟神的受膏者，耶稣基督要降临，要德国降临，敌基督跟他的党羽要抵挡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他们要聚集征战，全世界最厉害的军队啊，众王啊，许多的军队啊，要来，要抵挡神的受膏者。那么这场征战的结局啊，到了十九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到了十九章十四节，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四、十五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马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踩全能神列路的肘杖。所以耶稣基督要降临，要灭绝敌基督跟一切的仇敌。但是这一切的仇敌，他们以为可以聚集众王，可以抵挡神的受膏者。那他们聚集在什么地方？哈米吉多顿。那这个地方是在犹太国的西北方，米吉多的平原，靠近加密山。那么这些众王，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四十三章是六节，好，我们读十六节跟十七节。好，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神要为这些的马兵在海中开道路，让他们过去，之中他们却要灭亡。所以这个伯拉大河一方面枯干，为众王预备道路，至终他们要在哈米基多顿承受神的审判。但是这个伯拉大河枯干也有第二个目的跟原因，我们放到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 十五节跟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十五节。耶和华逼死埃及海，我就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知失脚。为主御神御圣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上来一样。所以看到这个大河伯拉大河枯干，让人可以干着走过去。第二个目的是什么？看到吗？好让神的以色列的渔民百姓可以什么走过，然后回到中东，归回以色列。十二支派都要归回，因为耶稣基督弥赛亚他们的王怎么样要降临了，要做王了，十二支派都要回归耶路撒冷来颂赞欢迎他们的弥赛亚。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了，所以十二支派都要归回。好，我们来看十五节有一个挂号啊，一方面在描写到这个众王聚集的征战，这个幕后主的得胜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危险困难啊，众王要聚集要逼迫众圣徒，那么神却在十五节特别提醒我们，一同来读十五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所以在这里又提到有福了，为是什么的福？是耶稣基督马上要降临在地上灭绝仇敌，然后让这些警醒看守衣服的这些得胜的 圣徒他们能够有份于被提进入千禧年的国度。因为我发现在二十章千禧年国度要建立彰显之前啊，又有一次的复活，就是在二十章第五节，解释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然后提到他们又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到了十六章已经接近这个七年大灾难的尾声啊，所以更要警醒，在灾中得救的这些众圣徒，他们更要警醒，看守自己的衣服，免得赤身。这个衣服代表什么？他们的义行。特别在这里讲到看守衣服，是有一个罗马军队的典故，因为在罗马的军队里面，在晚上这些士兵他们在睡觉，他们的衣服他们的兵器放在旁边，会有一些人是被安排负责看守衣服的，包括看守兵器啊。那么假如他们不警醒，他们打盹，被这个巡逻的官啊发现，这个巡逻的官不会吵醒他，只把他的衣服拿了一件，到早上就证明你没有忠于看守， 他就受亏损，他就要受惩罚。所以同样这里啊，是用这样一个背景跟典故，他们就明白这个警醒是何等重要，要看守衣服，免得你的义被偷去了，你的衣服被偷去了，你会面对这个将来的审判。但是对那些警醒的人啊，他们是有福的，因为耶稣基督快要降临在哪里？在地上。耶稣基督快降临，他的国度，他的国快降临。我们一直用主祷文祷告，主，愿你的国降临。到了末后七灾的时候，到了末后七年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降临在地上，带进他的千禧年的国度，他的国要降临。要到了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我们最近常常很多人在想加州会大地震，但是这不算是大地震，加州真的有大地震，不算是大地震，因为将来这个才是什么？才十八节所讲的才是真正的大地震啊，是空前绝后的大地震。然后这个大地震把什么震倒了？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究竟这个大城知道哪一个大城？我们看一下十一章第八节，十一章第八节描写什么？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这个大城是哪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大城列为三段。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大城要列为三段？是要应验神在旧约里面的预言，为要应验耶路撒冷将来会成为一个海港的城，会直接可以成为一个海港，可以有水可以流经这个耶路撒冷的。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我们看一下旧约的预言，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我们就一口气从第四节读到第八节，好不好？一同来。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至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些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山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所以耶路撒冷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个海港，真的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说的，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好，成为一个非常航路非常方便的海港，啊，将来万民要来耶路撒冷敬拜，从海道就直接到耶路撒冷，就好像在这边的旧金山 啊，就是坐船就可以到这个海港。对了，所以所以在这里是预期预示那个具体的事情，到了十九章啊才完全描写跟应验啊。所以十九章耶稣基督会降临在橄榄山啊，同时他的降临也是为他的子民开了一条路，让他们可以逃跑啊，敌基督对他们的逼害。所以这些在逃跑逃避这个敌基督逼迫的以色列人，他们亲眼看到耶稣基督降临，而且灭绝他们的仇敌，他们更是满心的归向弥赛亚。到那个时候，罗马书十一章的预言，以色列全家得救，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弥赛亚降临，而且成为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临，裂开了一个山谷，让他们可以逃跑出来，逃亡出来，来拯救他们。所以我的领受是字义 literal fulfillment 啊，耶稣基督真的降临，然后这个山谷会裂开，往北往南移，被逼迫的以色列人会逃跑出来啊，同时整个的地理会改变啊，那水会往东流往西流啊，所以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航道非常方便的一个海港城，好让在千禧年的时候万民流归这山，万民要来敬拜啊我们的神，可以坐船各方面陆地啊，可能还是应该有飞机吧那个时候。但是坐船是个最方便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是照着字面字义直接的应验，我们真的是带着个敬畏的心看到神的作为，真的是义哉奇哉成哉，非常奇妙啊。这种奇妙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就更能够完全的彰显，整个的地球的地质环境、动物、生态啊，一切都改变啊，所以连动物他们都不会彼此的残害啊，狮子都吃草，那人我们更要吃草了啊，我们更要 vegetarian。不要杀这些小动物了哈，所以现在这些禽流感呢，我觉得也是，或许也是一个神的审判啊啊，这些鸟类实在是很可怜了啊。嗯，好。
全部整个海洋河流都变雪，那日头也都变黑哈，就说有没有一些科学的考证哈？而且这种情况下人类可能不太能生存，因为太阳是叫万物活下去的动力嘛，来源。然后太阳为什么会变成像火在烤人，然后又突然又没有了，变黑了？这些东西第一个问题说，好像是有没有科学一些研究，为什么宇宙产生那么大缺氧？另外一个就是说，好像人已经不能生存，可在后面还有继续养。 讲跟随斗的人，跟随什么的人，对
不对？嗯，所以很明显，这些那么可怕的网灾，就说不能够用这种 natural consequence 的角度啊来推出这种的灾害啊。但我们现在用这些，比如说污染 pollution 产生温室效应等等啊，这些是 natural consequence。但是这里所描写的很明显是一个 supernatural， 从天上来神自己的作为能力的参与，带来这样的一个天灾人祸。所以很可能不能从科学去推论上来这个太阳会有这样的一个的 shoot up 或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在这里很清楚描写是啊，第四位的天使把碗倒在这个日头上，是因着神一种能力的击打这个日头，或者搅乱了这个日头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太阳就是一个原子炉，原子反应炉啊，里面就是一个 hydrogen bomb， 一个氢弹，不断的这种氢原子的反应啊，产生这个热跟光。所以到现在这些科学家还是在研究这个奥秘，为什么将一个 radioactive 的一个 chain reaction 居然没有这些有害的这个辐射的产生。假如能够研究出这种原因的话，那么人类就可以利用同样太阳的这种 hydrogen bomb reaction 来产生，就是说不会有这种放射性的伤害的一种的发电的设施啊。现在核能发电厂都是很可怕的，因为万一它 expose。或者说有任何的危险，这些放射性都是对人类身体有危险的。但是唯独太阳里面是很明显是个 hydrogen bomb reaction 在里面，但是却没有对人体伤害的这些辐射性啊。好，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回到16章19节啊，刚才提到这个大城是耶路撒冷，那么后面也提到，神也想起了巴比伦大城，所以表示是两个不同的城啊。这里提到巴比伦的大城，那这个巴比伦大城就是在伯拉大河边，在今天的伊拉克的境内。这个巴比伦可以说预表撒旦罪恶的根源地啊。因为假如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夏娃被引诱就是在那个地方的附近啊。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二章14节啊，提到这个后面第四道河就是什么？伯拉河，就是这条河，伯拉大河啊。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伊甸园就在这个伯拉大河，巴比伦现在的巴比伦的附近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巴别塔也是在巴比伦被建造的啊，高举人。然后巴比伦也是拜偶像的发源地，所以巴比伦是象征预表啊撒旦罪恶的权势跟根据的发源地。所以等一下我们读下去啊，读到这个18章啊，我们就看到啊，神要审判这个巴比伦大城。那在21节啊，描写了这个大的 报纸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月中一他连得，一他连得有多重？不得了，130磅，所以真的屋顶会被打破的哈，打到头上绝对死了。好，所以关于16章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所以这个旷野是代表一个神要带他们到一个被保守的地方啊，特别在末三年半啊，末后的三年半啊，敌基督开始逼迫他们，也逼迫众宗教的时候，神特别用奇妙的方法啊，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啊，来保守他们，保护他们。那究竟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啊？不晓得。好，那我们继续往前到17章。好，我们来看一下17章。那我们先来读一段对这个大淫妇的描写。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首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字写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之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中毒的死和为耶稣做见证人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好，所以在这里描写这个大淫妇啊，在第一节啊，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要显明给老约翰看。那这个大淫妇在我们刚才所读的，你发现也有其他不同的名字来描写它，也被描写做什么？第三节描写它是一个女人，对不对？女人。然后还有描写它什么？在第五节的后面，奥秘在大巴比伦，或者叫奥秘的巴比伦。那究竟这个大淫妇、这个女人、这个奥秘的大巴比伦是指到谁？好，那我们就下堂课再来。